问题的征兆始于蒙特利尔一地。公司派乔治前往参加塑胶制品厂商年会，会议在秋天举行，他和太太克罗尼亚都不曾见过北方秋天的夜景，于是乔治决定带他同行。蒙特利尔的夜景优美雅致，餐厅出色，格罗利亚的心情好极了。他们俩玩得很愉快。开会之余，他们另外安排节目。行程的最后一天下午，两人双双参观大教堂。之所以到教堂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教徒，格罗利亚不是顶虔诚的新教徒。乔治则一直忍受母亲狂烈的宗教信仰，对教堂没半点好感。但是他们仍把教堂列为观光名胜之一，前往一游。乔治觉得教堂里幽暗的气氛笼罩，感到兴味索然。格罗利亚在教堂都转完毕，乔治的心情随之开朗了起来。两人走出教堂，阳光迎面而来，乔治瞥见大门附近有一个小型奉献箱，略为迟疑的停了下来。一方面，他一点也不想将钱投进箱子里，或是捐钱给任何疑问教堂。但另一方面，有种莫名的恐惧涌了上来，他害怕不捐钱会因此危及那稳定的生活。这种恐惧令他不知所措。乔治很理性。不一会儿，他突然想到捐一点小钱应不为过。就像支付进出博物馆或游乐园的门票费用一样合理。因此他决定，如果口袋里的零钱数额不多，就捐出来。零钱的确不多。于是乔治数了55分的小额硬币，悉数丢进奉献箱底。就在那一刻，一种念头首度袭上心头，好比晴天霹雳般真实的一击，全然的出其不意，让他一阵茫然，不明所以。还不仅只是个意念而已，而像是猛然问刻画在心头的自语：你活到55岁就会死了。乔治将手伸进口袋找皮夹，旅行支票占多数，除此之外只有一张5元、2张1元的钞票。他从皮夹里抽出零钞，塞进箱子内，然后紧握格罗利亚的手向门边冲出去。格罗利亚，乔治出了什么差错？乔治告诉他，突然觉得身体不适，想要回饭店休息。他甚至连自己从教堂的台阶走下来，挥手招计程车都不记得了。直到乔治回到旅馆，神志不清的躺在床上佯装生病，惊慌之情才逐渐释然。第二天飞往北卡罗来纳州家园的途中，乔治的心情平静，充满自信，把那件意外尽抛在脑后。2星期后，乔治驾车前往肯塔基州洽谈业务，沿途看到前有弯路、时速45英里限制的警告标志。车子驶过路标之后，另一想法产生了。几个鲜明大字深深的刻印在乔治的脑海中：你45岁就会翘辫子了。接下来的一整天，乔治觉得很不安。可是这一次，他能用稍微乐观的角度来衡量这件事。前后两次的念头都和数字有关，而数字充其量只是数字，既抽象又无意义。如果确有其意，那么这两个数字为何会有不同？先是55岁，如今又变成15岁。如果数字一致，也许他会真的担心，但这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数字罢了。第二天他又依然故我。过了1星期，就在乔治开车到某个郊外，车子驶进北卡罗来纳州北安普顿时，路标出现时，第三次的想法浮现脑海：会有一位叫北安普顿的人来杀你。乔治真的担心起来了。2天后，他开车经过一处废铁道，又有念头拂掠而过：只要你一走进那栋大楼，屋顶就会倒塌，把你压死。自此之后，乔治几乎天天被这些魔念缠绕着，通常出现于开车上路或是拓展业务之际。每到出差的那天早上，他就开始惴惴不安，上班心不在焉，幽默感也不见了，食不知味，夜晚失眠。在开车经过龙诺克河的那天早上，他还可以忍受现状，可是一过了河之后，魔念又产生：这可是你最后一次经过那条桥吗？乔治曾经想把脑中的顽念告诉格罗利亚，但他会不会以为我发神经？他实在难以启齿。但是乔治面对夜晚这位躺在身旁鼾声细作的枕边人，一想到自己正与难题缠斗，陷于进退两难之际，不禁对心态平静的格罗利亚心生妒恨。 衔接龙诺克河的大桥，是乔治最常往返的一条路径。如果必走这条路，他每个月就得多绕几百英里的远路，否则就会丢掉几名客户。据他的，这太荒谬了。他不能只让一些想法、片段虚幻的想象力来摆布自己的生活，但要证明并非空穴来风，却毫无头绪。而另一方面，又怎能知道不会异想成谶？终于，乔治想到对策了。他能证明这不是真的。一，如果他再到龙诺特河大桥去一趟，而仍能好端端的活着，就能证明他的想法错误。但如果意念为真，那凌晨二点钟，乔治下定决心拿命一搏，赖活不如好死。他摸黑起床，穿衣服，偷偷从家里溜出来。家与龙诺特大桥距离73英里。一路上他站兢兢的开车。暗夜中，乔身终于隐约屹立于眼前，他感到胸口紧绷，几乎无法呼吸。但是乔治仍勇往直前，把车开到桥上。在过桥后的两英里处，他把车调转，再度驶回桥上，然后朝回家的路驶去。过关了，他已经证明自己胡思乱想，一些又蠢又荒谬的想法。于是他吹起了口哨。天亮才回到家的乔治心情亢奋到了极点。两个月来，他第一次这么舒坦畅快，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没想到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情况又生变。当天下午，乔治出差返家，在接近费列特维尔市时，经过一处深坑。深坑被填满以前，车子会一直开进深坑底，你将命丧于此。刚开始，乔治对此新萌生的意念觉得好笑。不过只是种想法吗？他不是已经证实了吗？何必在意呢？但是当天晚上他又失眠了。尽管他已经证实龙诺克大桥事件纯属子虚乌有，可是这并不表示冒出来在深坑惨死的想法不会发生，搞不好还会成真。龙诺特桥事件的平息该不会只是安全的假象？先让他表面安心，而他命中真的注定要离手深坑。他越想越害怕，根本就睡不着。也许让大桥事件重演，再次回到深坑现场，说不定会好过一点。坦白说，这简直没什么道理。即便他真的回到深坑平安归来，可想而知，下次他还是会因为荒谬的想法再开车回到现场求证翻。然而由于已经忧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重回现场的方式也许值得一试。乔治再一次在黑暗中整装偷溜出家门，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。但是令他惊讶的是，当他抵达费耶特维尔市，在深坑口将车停下来，然后打道回府，他确实是比较放心了。一颗心可真是放下许多，自信心也找了回来。他又再一次笃信自己是命运的主人。一返回家后，他便倒头呼呼大睡。几小时之内，的确西线五战时，乔治的病症逐渐显现出固定的模式，病情也愈来愈严重。每隔一两天开车上路，脑中就会出现新的死法。紧接着他开始焦虑不安，情况之严重已到不堪忍受的地步。乔治亦不得不开车回到引燃他思绪的现场，心绪才告平静。但是第二天他又固态复萌，如此这般周而复始，就是一再重演。乔治忍受了六个多星期，每隔一大夜晚，他就会开车到卡罗莱纳州的乡村绕一趟。睡眠时间愈来愈少，体重减轻了15磅。他害怕前往工作地点，因此业绩大幅滑落，一些客户开始抱怨，对孩子的态度也是百般不耐烦。终于在二月的某个夜晚，他崩溃了。T4纵横激动的向葛罗利亚诉说他的痛苦。葛罗利亚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我。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，当天下午我与乔治首度会面。